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拒绝防务会谈，美军南海施压，人口锐减，中国大市场彻底失去光环。美国对中共封堵晶片延伸至澳门。乌克兰第一夫人请留学做信差。完全胜过大陆，台湾免费公费睡药成效达九成。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为了制约中共在军事方面的粗野和不顾后果的举动，美国国防部正在施展努力，令中共重返军事层面的会谈和华府就国防事务建立定期的接触。但有消息指出，北京拒绝了美方的努力，令美中防务会谈陷入了僵局。美国军方消息人士指出，去年八月佩洛西访台之后，中方停止了与美国政府在军事和气候等问题上的谈判。去年十一月，拜登和习近平举行了会晤，随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会见了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但是自从那次之后，美中虽然恢复了气候讨论，但北京却拒绝就防务问题建立定期接触的尝试。而这些防务问题对于避免潜在危机至关重要。在一个礼拜前，就有提供敏感议题背景介绍的美国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原本建议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近日通话，但是被取消了，原因是北京方面拒绝参加。而且共军在不断增强军力的背景下，对美国和他在南海的盟友更加粗野。对于布林肯预计几个礼拜之后前往中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指出，布林肯和中方官员的会谈将包括竞争影响的领域，两国关系在这些领域可能变得更加敌对，亦涉及能够确保负责任管理这些领域的方法，但亦包括能够寻求甚至加强合作的领域。华盛顿认为，北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缓解两国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在传出中共拒绝美方国防事务会谈之际，美国印太司令部17号宣称，美国海军尼米兹航母打击群开始在南中国海的行动。那在这个战斗群2022年到2023年部署期间，首次在南中国海行动，咁系美国海军喺印太地区定期行动嘅一部分。尼米兹航母打击群正在进行打击训练、反潜行动、综合多领域同水面空中联合训练，以及固定翼同旋转翼飞机嘅飞行。印太司令部表示，配属航母打击群嘅有邦克山号 USS Bunker Hill 导弹巡洋舰、迪海特号 USS Decatur、中云号 USS Changhun 和迈尔号 USS Wing E. Meyer 导弹驱逐舰，还有第17航母飞行联队 CVW-17 的飞行中队等，提供海陆空等所有领域的火力。与此同时，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告知 CNN， 两艘中共军舰尾随了尼米兹航母群。随后中方不甘示弱，环球时报报道声称，中共军方部署了自己的航母战斗群进行一系列对抗演习。环球时报引述中共军方的一份声明称，中共海军山东号航母在南海进行实战化对抗演习，正在模拟敌机攻击的演习中， J-15 战斗机从山东号起飞并进行拦截训练，航母群众进行了水面、空中和水底攻防演练等等。美国的尼米兹号和中共的山东号同时出现在南海，引起各界关注。就在中共官媒大肆吹嘘之际，却有中方的军事评论承认山东号的劣势， 认为呢次尼米兹号嘅行动目的就系要展现佢能够任意穿行南海嘅能力。美国第十一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斯威尼 （Christopher Sweeney） 海军少将指出，尼米兹航母打击群有能力提供从太空到海底跨越每个轴心同每个领域嘅综合致命同非致命嘅效果。印太司令部亦宣称，第十一航母打击群显示在必要时有能力成为压倒性的海上力量。大纪元新闻网16号报道，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先生明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有中国网友纷纷讨论，三年死了4亿人，相当于每年死一亿多人，每日就36万人。但是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如果平均每个每日死亡130人，好多人可能会麻木冇感觉。在17号，中共国家统计局首次承认人口负成长，外界相信中共敢写负数，讲明事实已经大到无法掩盖，远不止呢啲。视频人士杨威分析，三年死了4亿人，意味着中国人口现在可能已经锐减至10亿人或更低，讲明过去三年中国经济应该一直萎缩，中国大市场的光环彻底退去。日本机构有一项评估，曾经以中国人食用盐的总量作为参数，结果认为中国人口是8亿人左右。李大师仲明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意味着2023年中国人口还要再减少1亿。杨威说，这么多的中国人已经死去和将要死去，实在令人悲哀，中共故意掩盖则令人气愤。中共试图掩盖真相，但事实不会改变。过去三年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有目共睹，人口锐减更意味着中国经济应该一直在萎缩。中共领导人经常宣称的中国超大市场规模正在快速失去含金量。1月17号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共副总理刘鹤发言，称中共坚持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但是国外精英反应冷淡。杨威指出，到这波疫情结束，中国人口还要减少一亿，中国市场的规模可能萎缩到什么程度，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都会看实，中国大市场的光环正彻底退去，苦难的中国人对中共的认识更加清醒，改革开放的口号再亦救不到中共政权。美国去年10月初作出最严厉的晶片禁令，禁止高端晶片和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政府将晶片管控亦进一步扩展到澳门行政特区，因为美国担心高端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会经由澳门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从而削弱美国防止中共获得晶片技术的努力。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 BIS 在联邦公报上公布了临时最终规则，说去年10月宣布的管控措施亦适用于澳门，并于1月17号生效。但美国又声称对澳门的最新出口限制没有改变澳门的地位，它将继续被视为一个与中国分开的目的地。该部门表示，商务部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澳门是中共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受出口管制条例 EAR 出口管制的物品有被从该地区转移到中国其他地区的潜在风险，因此美方亦对它实施管制，以防被视为对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至关重要的物品落到中共手中。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中晶片大战目前美国政府已占上风。资讯公司分析师指出，中国通讯业巨头华为公司的遭遇为目前的情势埋下了伏笔，它受美国封杀影响如今基本上已经死了， 整体情势发展可能重蹈华为经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召开，乌克兰第一夫人欧兰娜亦出席了论坛。他17号发表演讲，并透露已经向中共代表团递交了一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信函，内容是关于结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协助世界恢复和平的建议。路透社报道，欧兰娜在论坛上强力呼吁与会的各国代表团发挥影响力，为协助乌克兰终结战争付出更多努力，而同俄罗斯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共是莫斯科当局的重要伙伴，并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泽连斯基夫人表示，已经将总统的正式信函交了给同样出席论坛的中共副总理刘鹤，请他转交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刘鹤被安排在欧兰娜之后发言。欧兰娜仲证实，他亦致函了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瑞士总统贝尔塞、阿兰·布什等人，并强调全球必须合作，以防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形态突然崩溃，团结才能带来和平。欧兰娜表示，这场战争已经对全球造成严重的衍生性后果，如果乌克兰战败，情况可能变得更坏，引发更广泛的危机。泽连斯基本人去年11月亦透过视像参加了20国集团 G20 峰会，提出10点和平计划，除了要求俄罗斯军队完全撤出乌克兰，还呼吁设立特别法庭调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罪。过去两个月，泽连斯基和外交部长库列巴一直讨论乌克兰和亚洲、非洲等国家的外交战略，试图扩大结盟来对抗俄罗斯。因为价格上的分歧，中国医保系统将自4月起不再纳入美国辉瑞药厂的新冠口服药帕克斯洛维德 Paxlovid， 令中国未来重症病患者的救治更加缺乏保障。一海之隔的台湾早在去年初就引入帕克斯洛维德，令具有健保身份的本国籍患者免费使用。据医疗界人士透露，帕克斯洛维德在台湾定价是大陆的 2.5 倍，染疫患者发病5日内使用，成效达90%以上。大陆目前抗新冠药物严重短缺，中国网民说，一盒原价2300元人民币，约美金343元的帕克斯洛维德，在天津已经叫价到4800元人民币，广州则加到6000元。甚至有黄牛在黑市叫到一盒50000元，是原价的20多倍。外媒消息，辉瑞谈判时还大幅让步，将价格下降至每盒604元人民币，但中共医保仍然嫌贵，最终谈判破裂。网民说，不是辉瑞的价格高，而是在党官看来，中国人的命不值这个价钱。美国之音报道，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去年台湾卫生福利部的新冠防疫经费总计新台币943亿元，今年编列845亿元，其中273亿元约 32% 将用于新冠抗病毒药物，凡具有健保身份的本国籍患者都无需付费。新北市主治医生杨正浩说，目前药品的开立流程很迅速，患者经由医生诊断之后，经相关风险评估，就可以直接开药。患者如果在隔离中，亦可以请家属代领。据了解，台湾是仅次于日本第二个获得帕克斯洛维德的亚洲国家。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台湾针对帕克斯洛维德的投药率约为 11%，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疫情大爆发之后，中共极端清零、极端封控引发白纸革命，之后又无预警全面放开，大量中国人染疫病亡，目前各个阶层都在度觉醒，民怨官怨同时爆发，2023年可以说是中国的大灾之年。对此，观察人士指出，当前习近平当局正在遭遇最大的政治危机，党内反势力量将会致使中共垮台。
综合新唐人等海外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大陆疫情失控，很多老年人一旦感染几乎难逃一劫。加拿大华人作家盛雪16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府很可能利用放开解决掉一批人，从而解决中央及地方财政困难、养老金困迫等问题。盛雪指出，习近平的这个开放政策很有可能不是所谓的还未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的一个急迫的开放政策，反而有可能是中共为此做的一些特别安排，反而想利用这一波疫情去解决中共政权面临的另外的问题。此外，作家李勉安仲认为，目前习近平正在遭遇最大的政治危机，而他的左右摇摆的政策更加重了当前的危局。李勉安指出，放开防疫前，习近平对内强权统治，对外战狼外交，响向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在白纸革命爆发后，习近平马上放松防疫管控，对外放低身段，并调离战狼赵立坚，响高速行驶的车辆上急打转右方向盘。李勉安仲提到，下层官员在实际执行中的差误，亦导致习近平的左右摇摆更加严重。习近平第一目标是保党，而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第一目的是要利用党来获取个人利益。官员的腐败和习近平的反腐败决定他们之间不会同心。对此，李勉安举例解释说，下面的官员推行的办法就是将习近平的任何想法推到极端上，比如说习近平要清零，官员就将清零清到极点，等清零极点的时候，人民反对了，习近平要解封，官员就突然同你来个解封，那就形成一种好像剪刀型的巨浪，这种剪刀浪会使习近平倒台的。李勉安据此推测认为，习近平最多能够支撑半年、一年，人民大量染疫死亡，如果导致抗议，好可能被党内其他派别利用赶习近平落台。此外，李勉安指出，还有一种可能导致中共垮台的模式，就是由党内的派系斗争造成政变的可能性，而政变的可能性好可能会造成民众起来反抗，军队的反水最终就会造成共产党的垮台。
据路透社礼拜二27号报道，中国各地公立医院的6名医生向其记者表示，他们收到口头指示，不鼓励他们将病人死亡原因归因于新冠。有医院仲发通知说明，如果医生认为完全是由新冠肺炎造成的病故，他们必须向上级报告，由上级将安排两级专家会诊确定病故原因。
据路透社报道及睇到的北京一家私人医院的一份打印通知副本，如果病故者有潜在疾病，应该将潜在疾病列为主要病故原因。通知说，如果医生认为病故完全是由新冠肺炎造成的，他们必须向上级报告，上级将在确认新冠疫情死亡之前安排两级专家会诊。一些因新冠病故的人的亲属则向路透社表示，他们的病故证明都没有写感染新冠，虽然一些病人报告说有呼吸道症状，但没有写被检测出新冠病毒。而上海一家大型公立医院的一位医生向路透社说，自从12月重新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停止了对新冠疫情做病故分类，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阳性。路透社还引述另一位山东省高级急诊室的医生的话，他说他们不分类，如何分类这些死亡是由医院或地方官员决定的。而有几位医生说，他们被告知这种指令来自政府，但是没有人知道来自哪个部门。按公开资料保守估算，2022年12月8号至2023年1月12号期间， 有19个焚化炉的八宝山殡仪馆，火化量是疫情前平均估算值的 6.6 倍多。往年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遗体的数量约占北京市火化量的四分之一。每次火化一般需要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但自2022年12月15号起，八宝山殡仪馆预约火化的时间从原来只开8小时，早上8点到下午4点。火化室而家改为24小时全日服务，并且电话从一个号增加到4个号。但积压待焚的数量仍然巨大，好多都要等两个星期左右。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染疫病故人数至少为疫前10倍。1月15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揭示了中国染疫死亡人数真相。李大师说，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三年多来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到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多年前就警示瘟疫将在中国造成灾难，并开示解救之道。他在诗文中提到，远离中共邪党，快快走真相，远离中共邪党。
美国航空母舰尼米兹号打击群进入南海黄岩岛以北海域，中共山东号航母编队亦都在当地露面。17号中国军事评论家海上客却发文说，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虽然已经有50年历史，但它的单舰战力远超过3年前建成的山东号。
海上客在网易刊文指出，尼米兹是核动力蒸汽弹射起飞的10万吨级航空母舰，而山东号是非核动力或弱起飞式航母，无论是航载机数量定是起降速度都明显劣于尼米兹号。况且尼米兹号服役后至今已经历多次现代化改造升级。美国第11航舰打击群指挥官史威尼指出，尼米兹打击群能从太空到海底跨越每个轴线和海域，发动致命和非致命的整体效应。此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新闻稿称，尼米兹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并展开海上打击、反潜、地空联合及飞行作战等多项训练，相关行动符合国际法的航行自由。此后无奈，中共官媒人民海军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山东号编队在南海演训的照片，声称山东航母编队在南海海域摆兵布阵，进行了逼真的以战斗为导向的对抗演习。自15号起，尼米兹号于驶离南海进入马来西亚与印尼附近海域。对此中共声称美军备用了山东号航母，而海上客则认为，因此尼米兹号驶离南海并非躲避山东号，而是为了展现其能任意穿行南海的能力。如果单论山东号与尼米兹号，美国仲是领先好多，这种自由航行当然是受机遇想要对中共进行震慑。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去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当中，楼价下跌的城市持续增加，已经连跌16个月。
据中央社16号报道，受去年房市交易不佳影响，70个城市房价大多下降，55个城市的新成屋销售价格比11月下跌，63个城市中古屋销售价格比上个月下跌。近期中共中央陆续公布支持房地产行业政策，包括支持房企融资，支持民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各城市可依自身情况弹性调整当地购房首期款利率等。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向希望之声表示，不认为上述政策可以转变房价的跌势，主因一是中国人口在下降，二是购房者信心很难恢复。他分析，中国出生率低，过去独生子女政策对人口结构带来负面影响，及疫情期间的大量人口死亡，需求会因此下降。对房地产市场，人口是很重要的，人口数量亦是长期的决定性因素。威斯康星州大学麦迪逊分校中国人口专家而副研估计， 2018年中国人口已经开始下降，是被错误的人口数据掩盖了。中国正面临远远超出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想象的人口危机。该趋势将长期拖累中国房地产市场，而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此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互相影响。蒋天明说，比如开发商的项目出现烂尾，但是监管机构又没有作为，那购房者没有信心不买他的房屋了，恶性循环会导致房价一步步往下走。据报道，相比二三线城市的新成屋和中古屋价格都下跌，一线城市成屋价格由去年11月的月减 0.2% 转为持平，中古屋价格月跌幅度则扩大，由 0.4% 扩大到 0.5%。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恩博士表示，新屋价格短暂反弹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整个国家政策在支持房地产商。他向希望之星分析，目的一是扶持该行业，让其股价不再惨跌，希望能够降低产生本土金融危机的风险，同时亦希望支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为有很大一部分是依赖房地产开发的收入，清零政策对地方财政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另据统计局数据，去年9月70个大中城市的新成屋和中古屋销售价格同步由月涨转为月跌，此后一直延续跌势，押金已经连续下降16个月。沈荣恩说，当局扶植建新屋的同时打压二手房市，比如之前在台商较多的东莞就明确规定卖二手屋的条件很严格，所以会持续下跌，但是核心的关键是民众对房价预期已经改变了，不认为房价会无限上涨。民众信心被反转之后，再想恢复过去房地产荣景当然是不太可能的。随着经济成长率的下跌，民众收入亦不是那么好，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长期趋势。
中共国家统计局1月17号发布人口数据，宣称去年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4亿1175万。先不讲最新数据是否灌水，就算按照这个数字，中国人口亦都比前年年底减少85万，是1961年大饥荒以来首次下降。分析指出，中共罕见承认这个危机，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对中国以及世界都会产生重大冲击。
对于中共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外界一直持审慎态度。白广17号的报道提到，曾经报道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立媒体人高阳表示，几年前国内专家就怀疑官方总人口数的真实性，尤其是疫情三年各地死亡人数迅速增加，所以官方公布的数据不能够反映中国真实的人口，但终于承认了负增长。高阳认为，人口下降应该是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逐步发展到现在非常严重的程度先不得不报出来。在金融时报的报道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口专家易富贤表示，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远远超出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想象，并指一个将长期拖累中国房地产市场，而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表示，这个也许是中国几千年来在没有战争、饥荒等外在因素影响下出现的第一次人口自然减少，无疑会对中国社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急速萎缩，如果美国能够再次将中国抛开，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对全世界特别是对台湾来讲应该是一件好事。赤坂明夫提到，去年上海封城时一位年轻人曾经讲出的我们是最后一代，恐怕是对当局种种倒行逆施最绝望亦是最强有力的回应了。专家学者都提出，中国这轮人口锐减除了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之外，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目前 虽然中共派出专家访华称，好多大城市感染率达九成，已度过疫情高峰，但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谢其章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病毒是不可能这样发展的，所谓的感染率达到九成只是无根据的妄想。他说中国新型的返乡潮可能带来第二、第三波疫情，目前各国一般都估计中国疫情大约要到四月份才会达到高峰，之后才可能慢慢回落。谢其章还对台湾联合报表示，大陆从清零到全面开放时间太短，没做好准备，造成染疫人数暴增，大家目前已经感受到医疗的崩溃，但是真正的地狱还未来，从现在起到四月还会有更多人死亡，不是唱衰，而是医疗噩梦。雪上加霜的是，现在越来越多城市发现大批疑似感染。中国病毒药物专家董宇红博士日前在精英论坛中表示，新冠病毒好难搞，非常容易复发。自然杂志去年十月份发表报告，是基于美国退伍军人数据库做的一个大规模研究，发现二次感染比只感染一次的人死亡率增加一倍几，重症率增加了 2.3 倍。
白纸运动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转变，自由亚洲电台1月18号透露，中共在幕后悄悄拘捕白纸运动参与者。
网上传出一份因参与北京亮马桥示威而被抓捕的名单，自由亚洲采访了其中在北京某私营自媒体工作的陈小姐。陈小姐说，自己当晚听到人们上街抗议的消息后，只用了三分钟就觉得加入，既因为早就感到当局的清零封控政策毫无人性，同时亦因为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他说，共产党将我搞到失业，他们封了我们公司的公众号，然后又封控令我没办法去面试，这样我不应该采取一下解封吗？陈小姐在采访中透露，被找捕的人已经被转移到朝阳看守所，那里以律师会见困难闻名。以杨柳为例，从被找捕至今，他已经在看守所留了将近30日，这个礼拜不保释，这样保释的希望就好小了，但事实上就这几日他们还在这里不断地捉人。北大出版社编辑曹子卿亦都参加了北京亮马河抗议，他在被警方带走前预录了一段自拍影片，近来在网上流传。曹子卿在影片中说，事发后他和周围的朋友已经被警察传唤，警方认定他们无罪并释放，但在我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的时候，警察又陆续以刑事拘捕的名义将我的几位朋友不动声色地带走，他们在拘捕令上被要求签名时，罪名栏是空白的，警方拒绝告知他们的关押地点、时间和罪名。在我录下这段影片时，我们已经有四位朋友在没被通知的情况下被上门带走。曹子卿说，我们不想凭空被消失，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是我们会被定罪，定罪我们的证据是什么，在没有罪证的前提下，为什么我们可以被这样轻易带走，希望大家救助我们，如果要被我们定罪，这样就要拿出证据，不要让我们不清不楚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要我们随意地被带走或者被定罪。曹子卿在影片结尾时列出了13名同样被失踪的年轻人的名字、工作和被失踪的时间。
中共清零政策取消之后，中国的核酸产业崩溃，相关从业人员面临失业和减薪的困境。外媒寻日报道，中国多地爆发大白兔新抗议事件，成为新的动荡源头，并挑战中共维稳的能力。此前有传媒报道，对于中共而言，刚刚开始的一年将会充满危机和动荡。中共当局突然取消清零政策之后，国内庞大的病毒追踪和检测行业崩溃了。与此同时，感染病毒和死于中共病毒的人数激增。 纽约时报1月17号报道，中共当局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从事同流行病疾控有关的工作人员正在愤怒地要求工资同工作。在中国重庆，几百名工人同一间新冠检测试剂盒制造商发生了工资纠纷，工人向身穿防暴服的警察掟嘢，警察就举住盾牌慢慢后退，抗议者站在仓库的货箱上，将装有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的纸箱往地下踢，几千个检测盒撒了一地。在杭州，目击者说，几名工人爬上一间检测盒制造厂的屋顶，抗议因为发不出工资被迫提前放假，还有人威胁要跳楼。在杭州的另一间检测试剂盒制造商，工人因为工资纠纷已经抗议了好几日。纽约时报说，今个月的动荡凸显了中共清零政策180度大转弯为社会和经济带来的一个尚未引起太多注意的影响。大规模核酸检测曾经是中共控制疫情的清零战略基石。清零政策结束之后，中国对各种中共病毒检测方法的需求都已经减少，制造检测试剂盒以及拥有分析检测结果实验室的公司的收入直线下降，导致公司裁员，为留在岗位的工人减薪。有报告显示，大城市的全员核酸检测曾经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大约 1.3% 的产值。报道说，这些后果构成了新的社会动荡源头，挑战中共的维稳努力。中共正面临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疲软、中共病毒疫情在国内海啸式爆发的情况。中共官方1月14号说，在取消清零政策之后的一个月里面，已经有近6万人死于与中共病毒有关的疾病，但专家说，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得多。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全面爆发，多地出现医疗挤兑，火葬场尸满为患，送葬队伍络绎不绝之际，清华大学官员竟然说，再死多500万人亦都没什么大不了，引发民愤。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共党委书记蒋云中日前在朋友圈发文说，这半年我已经演算过多次了，早就做好了开放之后死几百万人的准备。并说，这一波疫情接近尾声之后，回过头来看，死的人并不是很多，死几百万人又怎样？中国2021年死了1000万，再死多500万，亦只是增加了 50% 的死亡人数，即是原来死两个，而家死三个的区别，死亡率并没有成倍提高，为什么不能接受呢？蒋云中的言论激起众怒，网友痛斥他是人渣，你看看你讲的这个是人话吗？然而，怒斥蒋云中的微博贴文、网页文章和其他论坛的内容随即遭到官方封杀。中共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数据说，自上个月8号至今个月12号，全国医疗机构累计有59,938宗在医院的新冠死亡病例。该数据引发民间一片质疑嘲讽，有网友指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研究数字指，截至1月11号已经有9亿中国人被感染，大陆除了北上广深，没有其他地方医疗条件能够同香港媲美，以香港 0.18% 的死亡率推算，丧生人数不少于180万。赵子阳秘书鲍同个女鲍简日前表示，根据殡仪馆爆满，多尸一炉，焚烧排期长于往日几倍甚至十几倍，急救系统瘫痪，急诊排长龙，医院太平间爆棚，棺木、骨灰盒、墓地供不应求，再根据局部有限放出来的重症、白肺等数据判断，北京一个月死了几十万人。有网友回复说，我就在北京，你说几十万这个数字可能有些保守，我估计有上百万。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中共一直掩盖疫情，中国因为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近日，中国多个省市先后宣布已经度过第一波感染高峰。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谢其章就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依照各国目前的估计，中国的疫情大约要到4月才会达到高峰。 他说中国在过年前还有很多人会从都市到县城去，可能将现在集中在都市里面的病毒传播到乡村，乡村老年人比较多，医疗资源又不足，经过这样的传播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甚至第三波。谢其章指出，在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下，有些本来可以救得回来的病人就会因为医疗资源用晒，死亡的几率一下子会大增，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最不可以接受，是地狱。17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2022 年中国人口总量是14亿1175万人，是自1961年大饥荒以来的首次下降，而此前上海公安局数据库泄露事件证实中国人口却只有10亿左右，近10年前的齐鲁晚报头条预测到2022年人口情况被网友认为是一语成谶。
路透社指出，中国人口下滑主要原因是1980年至2015年间实施一胎政策，加上教育成本高昂，令很多人根本不想生育。即使2021年放宽两孩三孩政策并鼓励生育福利，但对提高生育未见成效。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国过去透过人口红利、劳动力人口及土地低廉等吸引到大量外国厂商到中国投资，但是现在印度亦有同样优势，而且国际化亦远优于中国大陆。若果印度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加上中国继续固步自封的话，相信厂商都会用脚投票。北京独立学者吴强亦说，这个是中国人对未来悲观的一种体现，甚至包括他们的结婚意愿在都市生活的痛苦都隐藏在人口下降数字的背后。有中国网友评论到，35岁去找工你嫌老，60岁退休你嫌少，1000万毕业生你又嫌太多，900万新生儿你又嫌少。此外，去年7月上海公安局数据库遭入侵，黑客在网络犯罪论坛公开出售的中国大陆居民信息的一起大规模资料泄露事件，有 23TB 海量数据。评论员仍然都认为黑客拿到的应该是完整的数据库，讲明公安局里面全国人口亦就是10亿左右，因为黑客声称这个数据库被托管在阿里云上，是从阿里云上拿到的上海公安局的搜索备份数据库。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位熟知中美数据产业的从业人员的话称，当程序员在使用弹性搜索服务器为上海市公安局搭建大数据搜索系统时，将数据备份在阿里云上，却因失误让数据后门大开，成为可向数据可视化网站下载或浏览的资讯。仍人涛推论，既然这个数据库是完整的，这样公安局数据库的全国人口10亿和中共官方宣称的14亿相差4亿。咁样呢四亿人去咗边度啦？答案只有大规模疫情死亡先至系合理解释。16号多测试讯显示，大陆果丝袋热销。有厂家表示，政府嘅、民政局嘅日日问，每日十几万、几千万嘅订单嚟询问。有啲地区订单响厂家亦要排一个半月。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话：三年多嚟，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上次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两胎制、三胎制。17号网上热传2003年4月的齐鲁晚报，头条黑言写着2022年实现人口零增长，而此前从2002年到2003年沙士病毒正式弱传中国，2003年2月传到香港、广西、四川、山西等更多地方。当年3月北京就成为沙士的重灾区。有人说这条齐鲁晚报消息和刚刚出炉的人口下降消息连起来看，证明红潮专制控制力极强，动员力极弱，它可以做到禁止你生育，但无法做到动员你生育。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推文写道，这个才是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面临的是数千年文明的军然倒塌。有网友回应到，这个是21世纪的一大奇观，在没有外族压迫下人口如此崩溃，只有共产党才敢恰住中国人的子宫做出这等灭族的事情。
越南官方通讯社礼拜二说，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已经请辞，在此之前他因为多个下属违反规章而受到指责，被迫担起政治责任，直接宣布退休。
卫报报道说，现年68岁的阮春福刚刚担任这个象征性的职位还不到两年，但是在多名下属亲信因为腐败问题遭到刑事起诉之后，他正式声明不再担任任何职务。阮春福的职务接任者尚不明了。在本月，越南两名副总理在反腐败清洗中被辞职，数十名官员被捕，其中很多人被指控与越南疫情应对措施产生的腐败问题有关。越南新闻媒体引用越共中央委员会的声明称，在包括两名副总理和三名部长在内的官员犯下错误行为并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之后，阮春福以领导者的身份承担政治责任，提交了辞去指定职务、辞去工作和退休的申请。在这个之后，越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17号召开会议，批准了相关申请。法新社指出，在越共统治的政策之下，阮春福的闪电离职并不寻常，不能够排除这次辞职与政治内斗有关。越共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总理领导，重大决策由16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做出。公开资料显示，越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是越南最大反腐运动的策划者，他将在2026年卸任。新华社报道引用分析师言论表示，借助本次国家主席辞职，越共当局很可能想为另一位候选人扫清道路。
1月17号，乌克兰表示，俄乌两国在索莱达尔的战斗仍然没有结束，但俄军正试图向附近的巴赫穆特推进，以实现其战略野心。同日，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呼吁欧洲议会成立特别法庭，彻查俄国在乌克兰境内犯下的战争罪行。
库列巴表示，俄方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不能够逍遥法外，他们必须承担责任。亦是在17号，有俄国雅格纳雇佣兵集团的士兵逃到挪威，并表示愿意与国际战争罪调查合作。这名叫做梅德韦杰夫的雅格纳成员在目睹队友被处决后，他决定潜逃挪威并向当地警方自首。梅德韦杰夫说，在乌克兰前线上，他们被当作炮灰一样使用。雅格纳向乌克兰的防御工事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冲向前线的都是好像他一样的有前科的犯人，一次进攻就会导致队伍中有15至20人丧生。在签署的四个月合同结束之后，梅德韦杰夫发现合约被强行延期，随后无奈他目睹俄军将不服从或拒绝战斗的犯人进行处决，一些囚犯被当场埋葬并宣布失踪，这个让他下定了潜逃的决心。梅德韦杰夫表示，他知道的被处决的前雅格纳雇佣兵就有10个，因此他希望在国际社会揭露这些行径。直至目前，雅格纳集团在乌克兰有大约50000名战士，并且正在成为俄国的战斗力核心之一。在16号，俄国与白俄罗斯开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个加剧了外界对俄军借助白俄罗斯边界袭击基辅的担忧。白俄罗斯国防部声明称，空军演习将持续到2月1号，期间两国将使用白俄罗斯的所有军用机场和涉及机械化旅级分支的联合军队演习。而乌克兰警告说，俄军可能会重演去年的袭击手段，乌军正在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白俄罗斯边境附近随时都有可能有新的袭击。面对国内外的谴责，俄国总统普京似乎希望淡化他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避免承担责任。在17号，普京在对国内官员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说，去年对俄国来讲是艰难的一年，但是同时 俄国政府不知道亦不了解2022年会出现这样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普京声称目前政府所做的工作非常光荣，强调情况将在今年变得更好。
美国财长耶伦将会在1月18号与中共副总理刘鹤进行会晤。近期以来，中美两国的关系在科技制裁和台海问题的影响下有明显下滑。
美国媒体国会报表示，本次的高级官员会晤将在第三国苏黎世举行。在这次会面前，中美的高级官员已经举行了三次网络会议。在本次会晤期间，双方将针对就宏观经济发展和其他问题交换意见。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习近平在 G20 峰会上举行会谈。尽管中美高层表示首次会晤进展顺利，但是双方在美国政府发布晶片禁令的政策与地缘政治问题等领域存在明显分歧。耶伦在近期倡导政府部门采取支持盟友的立场，与欧洲等国家的盟友发展更加稳定的供应链。他亦支持进行对印度的有岸外包，这一做法将会降低中国供应链的竞争力。华尔街日报指出，去年11月份之后，中美两国才正式恢复高级官员之间的接触。报道引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古德曼的评论话，耶伦正在面对两方面挑战，在确保经济增长条件之际，还要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在进行本次会晤之际，美国财政部官员与私营企业的参与者举行了大量会议，讨论潜在的对中投资管控措施。财政部下属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亦在对抖音国际公司的美国企业进行审查。
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黄善采访报道。目前中国大城市疫情高峰期尚未过去，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感染冲击潮又急速到来。有消息说，有些地区一名医生需要看诊九个村庄。农村民众表示，他们地区大量老年人离世，呼吁国际社会对病毒进行溯源。
中央社1月16号引述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一个中专毕业的医生负责住九个村，1400人的公共卫生与医疗需求。在疫情冲击潮到来之际，他的工具箱内只有几盒999感冒零颗粒和30个抗原。报道举例，去年12月底，河南东北部的一个县医院的10张重症监护病房病床已经满负荷运转。居住在四川重庆市附近的彭先生向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他们村只有一个医务室和一位医生，这位医生需要看护整个村庄的住户。现在老人很多都病了，现在诊所外面排队打点滴很多人，亦去世了很多人。河南省衡阳附近的农村张先生亦表示，他们地区老年人去世的特别多，他们老家在乡下，有时候我回去，沿途马路两边村入面到处都是炮仗声、乐器的声音，到处都是有人去世的情况，好多好多老人都是在这一两个月去世的。张先生说，他的外母在前一段时间染疫去世，但是相关的医疗部门却没有给出因病毒死亡鉴定。他表示这种情况很普遍，并呼吁国际社会对病毒进行溯源。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或者是国际社会，还是强烈要求病毒溯源，真的要查清这个病毒到底是怎样来的。如果真的一旦好像网上传的这样，因为某种特殊原因，那些散播病毒的人一定要得到清算。自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以来，中国再次面临着21世纪至今最严峻的公共卫生事件。据大纪元1月16号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说，上次 SARS 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二胎制、三胎制。李大师多年前就警示，瘟疫将在中国造成灾难，并开示解救之道。他在诗文中提到，远离中共邪党， 快快找真相。
中共毫无准备地放开疫情管控，导致大陆疫情大爆发，近期传来的病亡人数更是令世人震惊。而清华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蒋云中在朋友圈中讲的一句话惹怒了中国人，但却得到了官方的保驾护航。我们来看看什么回事。中共在1月14日首度公布过去一个月在医院病故的人数近6万人，而官方的数据普遍遭到老百姓和国际社会的质疑。1月14日蒋云中在他的朋友圈发文说，自己早就做好了放开后病亡几百万人的思想准备，而当前中国因感染病故的人数亦并不是很多，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蒋云中还以非常轻慢的语气说，就算病亡几百万人又怎样，中国2021年病亡了1000万，再多病亡500万，亦就是增加了 50% 的病故人数，亦就是原来病亡两个，现在就变成病亡三个的区别，病亡率并没有成倍提高，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呢？这番言论引发骂声一片，有人直言，你看看你说的这些是人话吗？亦有网友说他是翻版李毅，但之后指责蒋云中的贴文、网易文章很快就被中共落架了。网友们口中提到的这个李毅在网络上热衷宣扬武统台湾，他在2020年10月就曾经扬言，武汉在疫情中病亡4000人，和美国22万的病亡人数相比，等于一个人都没死。网友说，中国就是亡了一半的人，甚至更多，哪怕百姓都灭绝了，这种吹鼓手永远会有一套说辞来粉饰中共的太平盛世，他们不是人，只不过穿着人皮罢了。中共疫情爆发，各地医院殡仪馆火葬场的情景触目惊心。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中共官方说只是亡了6万人，来算下这个数，全国大约有1800个火葬场，如果说一个月近6万亡，1800个火葬场30日算下来，平均每日一个火葬场先烧1.1个人。中共官方究竟侮辱了边个？老百姓都嘲讽中共是中国式童话、中国式神话、中国式大话。之前中共央视的2023年春晚完成了第三次彩排，彩排现场是欢歌笑语。有网友说，坟头上庆祝还是主基调，死了这么多人还能够载歌载舞，邪教本性显露无遗。中共民运人士桂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当今的清华大学中有很多蒋云中这样的中共工具人，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蒋云中公然表示多死500万亦接受得了，完全是替当权者站台，而罔顾民众丧失生命的悲剧，确实太冷血。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自从1月8号中共放开出入境管控后，中国人可以再次出国旅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首先迎来了中国游客，然而美国却并没有好像预期一样出现中国游客的回升。纽约蚂蚁旅游 CEO David Dong 分析说，主要还是签证问题，因为美国签证他们那边一旦不放宽的话，美国这边感觉不到旅游人数增加。除了签证问题之外， David Dong 认为中共3年的清零政策对经济的打击，以及美中两国逐渐脱欧，亦妨碍了中国人赴美旅游。由于中共严重隐瞒中国疫情的真实状况，世界各国亦收紧了针对来自中国旅客的入境防疫措施，而美国亦从1月5号开始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小组成员巴迪利亚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直言美国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中国疫情对外不透明。据巴迪利亚介绍，根据美国政府最新入境防疫政策，所有来自中国2岁以上的旅客入境的时候必须出示核酸抗增检测或者快速抗原检测的阴性证明，包括样本采集日期、 检测单位或者实验室名称，以及旅客信息及检测套件的类型。他说，如果旅客提供了不正确或者误导信息给政府，可能会面临刑事犯罪的指控。他强调，出境前的检测并非是针对个别旅客的惩罚性措施，只是因为中国境内病例激增，而中共又不分享数据及基因组检测数据，令其他国家难以了解哪些病毒正在中国传播，这个令很多国家感到担忧。